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透过旧约圣经《创世纪》34章和35章来思想一个题目：从事件到伯特利。它的副题呢是灵命成长更新，灵命成长更新。在这么短的时间30分钟里呢，我们要看2章经文，是非常的长。但我的重点呢是在创世纪的35章第1节到第5节里面。在我们思想这么长的经文之前，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做一个祷告，求神加力量施恩典，也帮助我讲的和你听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全能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能力恩典智慧给孩子讲解的时候清楚明白，给我们听的听众朋友，无论在哪里，心里面都能够安静并且谦卑的领受，能够体验到圣经话语的宝贵，也让圣灵亲自怜悯施恩做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创世纪34章和35章是讲旧约圣经重要人物雅各，也就是以撒的儿子雅各，他的家族所经历的。那么今天我们会从哪几方面来看呢？第一，就是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带领他的家族离开事件，离开事件。事件是一个罪上加罪的灾难之地。第二方面呢，我们会看他离开事件到伯特利，那么伯特利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他们出发到伯特利之前做了一个预备，那就是35章的2节跟3节，到伯特利要做的预备，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中心重点。最后第四方面，就是在伯特利所发生的事情暗示了，也是指向了新的时代，给我们每一个读圣经的人带来一个崭新的盼望。雅各他的家族在伯特利发生的这个重大的事件呢，要回到他的背景，就是上一章34章。34章在事件地呢有这么一场战争，但这个战争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讲到雅各的女儿被事件这个城的这个王子，名字就叫事件，这个城也叫事件，被他给玷污了，女儿被玷污了。但是这个女儿的哥哥们呢就觉得非常的愤怒，结果就用一个诡计，用最神圣的割礼这样的要求，把整个的事件城男丁给毁灭。我们看3节经文就知道了，34章15节、25节和30节，我把这几节经文慢慢的读给你听。我希望在这个时间，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呢，打开圣经能够跟着来看，这样这个时间才能够发挥它当有的这个功效。雅各的儿子们说，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这是要求事件要娶他的妹妹的时候的一个唯一条件，唯有一件可以应允，15节。然后我们跳到25节，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 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所以从十五节到二十五节之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回头再慢慢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也可以感受到雅各的这两个儿子，就是老二跟老三呢，西缅和利未使用了非常残暴的方法，而且他的借口，他的这个诡计，就是要对方接受割礼，一个神圣的耶和华与以色列民立约的一个记号的要求，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杀死事件的所有的男丁。最后第三处经文就是三十四章三十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那我们话说事件呢，他在这个城里面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如果你看中间有一句的描述的话呢，你会感受到这个衬托出雅各家的儿子们所做的是多么恶劣。当然事件他玷污了这个底拿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也是伦理道德上是不允许的，这是一件丑事。圣经也清楚讲出这件事情，说这本是不该做的事，这是在第七节有讲的。而事件在当地，在这个城中人的这个心目中地位如何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写圣经的作者透露了给我们。你看第十九节中间，那少年人就是事件，就是年轻人呢，做这事并不迟延，就是要娶底拿，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也是人最尊重的。所以这样呢，就衬托出西缅和利未的残暴。这样呢，我一共等于读了五节经文，来看这共有三十一节经文的事件战争、事件之乱。然后就是三十五章了，我将第一节到第五节慢慢的读给你听。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第二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注意，接着圣经说，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第四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最后第五节，他们便起行前往，上帝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经文我们暂时读到这里。我们说了，第一方面，雅各他全家离开了事件，这是一个罪上加罪的灾难之地，而事件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那再一个，不道德的丑事已经发生了，一件令人伤痛的事情，雅各的女儿被事件这个小王子给玷污了。但是底拿的哥哥们又用了不道德的手段来回应，这样一个因一个果，两者都是不道德的。 就造成雅各的儿子们跟示剑他们全家一样的有了同流合污的恶名了。弟兄姊妹，战争的灾难是人性一切罪恶里面最可怕的彰显。在战场上被打死的军人也好，受到牵连的平民更甚，都是非常可怜的。直到今天，我们看到21世纪文明的国际社会，很多国家地区也都有战争，在欧洲、在中东、在非洲更不用说，而且在东南亚也有一些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给我们看到也反映出人性的丑恶和需要神的怜悯。那么第二方面，我们说雅各听到神对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上伯特利去。为什么是伯特利呢？那伯特利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两次提到，他曾经在伯特利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在他逃避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他显现的那一位，这是第一节。然后第三节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上帝。然后下一句话呢，雅各重述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解释更改，就不说逃避哥哥，而是说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所以雅各当年离开他的哥哥是他遭难的日子，不然他的命也会失掉。因为雅各也是做了一件用诡计诡诈的手段来骗取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那这是雅各在这里讲到他要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当年他遭难的日子。而这句话呢第三次在这一章又出现，那就是第七节，到了伯特利以后，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咱们中文圣经将原来的意思写了出来，有小字说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他在伯特利给神筑了一座坛，原因下面又解释了第七节后半句，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上帝在那里向他显现。这是伯特利的意义。当年他在伯特利的发现是那里就是天的门，因为他在那里遇见了上帝。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要留意，不是雅各做了什么好事善事伟大的事情而上帝向他显现，而是上帝以恩典怜悯对一个犯了过错有了罪恶用了卑劣的手段逃离家乡的雅各向他显现。当然那是他遭难的日子，是他孤单的时刻，而在那里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他去到他舅舅家，那么多年20多年回来，现在有了12个孩子的时候，他说是应允他祷告的神。当他全家在世界遇到最可怕的一个灾难要离开的时候，去哪里？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当你正面临了失败，是觉得人生处处是绝路的时候，你要去哪里？别忘了雅各的经验，就是曾经向你显现怜悯你，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听你祷告的那一位神，你要去那里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可是呢，他去伯特利之前要做一个预备，你要有预备，要有这个去伯特利的条件，那是什么呢？就是第二节跟第三节刚才我们读过的，他跟他们说，你们要把你们当中的偶像，把你们的别的神，还有 除掉你们身上各种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外邦人的神像和耳朵上的环子。这些东西是在他们的风俗习俗上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要全然更新，要拿下来，然后要更换衣裳，更换衣裳，也就是要有洁净更新这样的预备，洁净而更新的预备，然后出发去伯特利，诚心诚意的、认真的、严肃的面向一个新的开始。在圣经里面讲到有这个洁净与不洁净，他儿子们杀死了那么多人，乱杀无辜会触碰到尸体，犹太人他们碰到尸体都是属于不洁净的，因此他们要更新，而且他们当中隐藏的藏起来的外邦的神像耳环呢，那这就像我们今天也知道，很多人身上带一些其他的迷信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手上的相关的不同其他宗教的一些装饰物等等，这些东西全部要认真的面对而更新除去偶像与迷信。家中的谁呢？圣经说一切的儿子，包括他妻子所有的人，儿子的话就是11个儿子，当然也包括女儿了，还有他们的工人呢、仆人呢，另外有34章29节讲的那些人，你看一下29节说，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他们掳来的那些俘虏的人、妇女和孩子，这些人身上或者是不是自己也带着在世间当地所敬拜的一些偶像呢？所以除去偶像与迷信的对象是所有的人。第二节讲得很清楚，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是很清楚一切同在的人。另外早在31章我们看到了雅各的爱妻拉结，他曾经就从他的老家偷了这个神像，那是他们的风俗，米索波达米他们所拜的神像呢，拉结离开他自己家的时候隐藏自己偷着带来了，那是31章30节到32节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要面对。当时拉结的爸爸说，为什么偷我的神像呢？原来雅各不知道他的妻子偷着拿家里面的神像跟着他来回到迦南地，所以这一切都要除去。拉结偷神像也给我们看到，当年做母亲的要敬畏独一真神耶和华的信仰是多么重要，不然的话从小他的孩子、他的女儿同样的都会受这些事的影响。加尔文他有一段解释对这段经文，他这么说，因为无论真神的知识何时闪跃，必须驱逐一切与真知识相悖的虚构，然而雅各因为妻子的谄媚而沉睡了，或者因为肉体的懒惰而忽视自己的责任，现在却因为惧怕危险而被唤醒了，变得更加认真的敬拜神。然后约翰加尔文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雅各他们身上的话，我们在今天繁荣的季节当中对肉体的安逸又该多么警惕呢？然而如果在任何时候这种麻木和疏忽侵袭了我们，愿神的父爱惩戒唤醒我们，促使我们努力洁净自己，远离一切因疏忽而产生的过错。这一段提醒我们，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你在面对信靠真神的信仰方面，对 对家族、对家人、妻子、儿女，你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不要等到家庭遇到要灭顶的灾难以后，才来要处理。现在雅各就是来到一个临界点，就是必须要回到伯特利去敬拜上帝，筑一座坛。而这个时候他叫他们洁净自己。我们感谢神的是，他们同样的照着做了，把一切的偶像耳环都拿下来，就埋在当地的一个橡树底下。我们说藏在那里，这个埋在那里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呢？你看35章有3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作者写在这里是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这3件事情，我读这3节经文。首先是第八节，35章第8节，利百家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这是第一处，第八节。然后呢，我们再看19节，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19节。最后35章的最后一节，29节，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请大家留意最后一句，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葬埋了，把他葬埋了。第7节、19节、29节有一个共同点。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说这共同点是什么？埋葬死人，埋葬死人。他的上一代父亲以撒死了，以撒的生平在这里结束，从25章开始到35章结束了。上一代利百加，就是他的母亲的奶母底巴拉死了，埋葬了。还有他的妻子拉杰也死了，埋葬在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三个埋葬的事件，加上刚才前面我说的在出发之前他埋了一件东西，一起发生的，都是在这一章记载的，就是他埋在事件那里的橡树底下的耳环，外邦的神像，耳环外邦的神像。所以创世纪35章雅各要去伯特利的时候，在35章发生的4个重要的埋到地底下的，3个是死去的人，人必须要死，人要归于土，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但是那些偶像、那些耳环也要一起埋下去，跟死人一样。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新的开始。那这个新的开始的盼望是怎么来的呢？在11节很清楚地说，上帝又对他说，对雅各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国和许多的国从你而来。或者旧的翻译是，将来有一族和许多的国从你而来，又有许多君王从你出生。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当你把旧的不讨神喜悦的那些偶像、那些耳环在家族当中全部更新以后，神对雅各的应许再一次确认，这是第二次宣告上帝对雅各的拣选和立约，比第一次在伯特利的显现更具体的启示了这个内容。 那关于这个解释，我再回到约翰加尔文他的一段话，很清楚地这样说：从你身上必出王，依我看来，就是加尔文看来，这应该正确地指出是大卫和他的后裔。然后加尔文说，我愿意理解为仅指大卫的继承者。最后雅各被确立为这片土地的主，作为他祖父亚伯拉罕和父亲以撒的唯一继承者。从35章11节，我们看到他指向的是将来的君王，而在将来的君王一直到了新约圣经，我们就明白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因此更新自己，换上新的衣服，换上新的衣服也是很明显，内心的悔改更新，从外表的行为上也做一个表现表达。然后神第二次与他立约的宣告就清清楚楚地提示了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透过2章经文这么长的34章和35章，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更新，不要等到更大的灾难来到以后，不要等到时间太晚以后才做这件事情。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说，他们日本的老人上一代有一句话说，你坐车如果坐错车的话呢，要赶快在最近的一站下车，要回头。你如果越晚下车，你所付的代价就越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基本人生道理。也愿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前面走的这个人生道路的方向上是正确的，而在你的态度上，在你的这个信仰的依靠主的这个纯洁上，能够像今天的经文所讲的，离弃偶像，全然的归向神。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提醒我们才能够造成的。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亲爱的主，你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还有孩子，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日日更新，专一地跟随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